然后他再转身开始说了，既然神把这些东西都临到你们了，那当你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你们要明白你们现在身上，你们啊，就等于说你们应该怎么活好了。对着这个世界来讲，你们应当是什么？这就是第十三节开始说的，你们是什么？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他不是说你们是天国的盐啊，呵呵，你为什么是世上的盐呢？因为你是天国的子民，你在世上所应当发挥的功能就是一个盐的功能，是在世上所应该发挥的光亮。那这个东西就比较可以用你自己的想象力了，因为这个盐跟光不是个概念，是个东西。盐有什么特质啊？什么叫做在世上的盐？
盐是调味的。
还有呢？盐是干什么的？
盐是维持生
的。哦，盐是也是杀菌的。还有呢？也杀菌就包括什么？盐是干什么？防腐的。
防腐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发挥你的想象，是不会错的，因为它特别讲这个盐。啊，我们在世界上应该有这样的功用。以前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老广弟兄，他说他以前在餐馆做，哎，我觉得他讲的特好。他就说你这个厨子啊，做菜啊，你要是做的太咸，人家就说你盐放多了；你要是做的太淡，人家就说你盐放少了；你要是做的刚好，人家就把这个盐给忘了。这有道理，这很对啊，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可是底下一句话呢？就是非常科学的话，就非常化学的话。我们中间有没有学化学？什么叫做盐若失了味？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这是一个挑战，很有意思的。那这个东西你要是研究科学，你可以好好从这边你去写篇讲章都可以，没问题，肯定经得起考验，一定跟这东西有关系。但是我不懂，盐分解了，盐分解
了，因为以前的盐是石头盐啊，是矿盐啊，矿盐。
那你一颗一颗的盐
没咸味的了，就变成石头了。
这盐的咸味跟它的结构有什么关系？
不是海里面的盐，海里面盐化了就化了，没了。
这个你们科学家去，不过他以后就讲了很有意思。他说以后干什么？无用。这个以后无用四个字你要推敲，在谁看来有用没用啊？请问，在神看来有用没用？所以从这里就开始知道了。我们固然是得了天国之福，可是你在地上有没有任务啊？有，这个就像是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这个有用，从刚才来说，你要从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使人和睦的人，甚至你要成为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在这一切的历练里面，你不要失了你的味道。你那个味道其实就是耶稣味，那个叫咸味，对不对？他的以后无用，不过是丢在外面被人践踏，这也是圣经的一个文体啊！你就不要再问了，说那有多少基督徒会被丢在外面？你先别问他，就是告诉你就是了。我们跟小孩说，你再不乖的话，我怎么样怎么样？到底有小几个小孩因为不乖被丢出去？不不不，你就听了就好。我们这个两个特色有什么不一样？一个是世上的盐，一个是世上的光。这个你就可以发挥想象力了。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比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呢？光是干什么用的？光是驱逐黑暗，还有呢？
照亮。
照亮，什么叫做照亮？
啊，最显。
哎哎哎，显明他实在的情况，无论是罪也好，是真理也好，是天国也好，是审判也好，这些东西人家在我们身上看得见。当然，你再仔细的想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的教会啊，从这方面来讲，都已经开始落后的相当了。我们就自己在一起聚会啊，小孩子能够乖乖的啊，这就我们就心满意足了，牧师会讲到就行了。我们不太去想我们是世上的盐。那人点灯这三个字，这里所说的人是指的谁？点是什么？灯又是什么？这三个字值得你好好的去推敲，这一定跟前面讲的东西都有关系。一个人怎么会成为天国的子民，怎么会得到天国的福，是因为什么？人点灯，谁是人在这里？
耶稣。
那个主动的肯定是讲到神。灯是什么？
灯是我们。
灯是我们。你这个人突然被干什么？点起来，被什么东西点点到了？
神点的。
哎，所以约翰福音开头说，那光是真光，要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你可以说那光是真光要点燃一切生在世上，一个人没有办法达到他真正生命的目的，除非你是一个被神所点燃的人。神起初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啊！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讲拿个茶杯，请问这是什么？茶杯，茶杯可以干什么？喝水。再拿个花瓶，请问这是什么？花瓶，花瓶可以干什么？插花。拿个人出来，请问这是什么？这是个人，这个人可以干什么？里面可以装神的生命。这个叫做照着我的形象，我的样式造。这个叫做人点灯。那这个人点灯，人是主动的，灯是被动的。你被点起来之后，不放在斗底下，是谁放啊？是放在灯台上，是谁放啊？神放，神要把你放到灯台上，看你能不能做什么？照亮什么？全黑暗的人。就这么简单吗？就是你不这么读的话，你读了这个干什么？别说我在家里边呢表现不好，我在外面表现很好，那也不错。其实照亮一家子人难呢，你知道吗？你要这么想啊，这是神一定要做的工作，他一定要把你摆在灯台上。可是他会不会这么笨？他没把你点好，他就把你摆上去，他也不会。只是他让你晓得了，你这个人不但要被主点燃呐、啊，要被主燃烧啊，要摆在灯台上，他绝对不会把你摆在斗底下。所以一个教会一个家庭要有主的同在，可不可以就自己躲起来？不行的，你一定要把家开放起来，把教会开放起来，好好的传福音，没有问题的。你一定会越烧越亮，你会显明这个真情。这个真情一显明了，其实不只是我们，也是别人啊，不只是别人，也是我们。我们才讲过，对不对？你说福音聚会到底是什么？我那时候跟你们讲过，你不要全部人都忙着做菜，做了累死了，一个每个一张臭脸跑来，没有用处的。人家要来看什么？人家要看你们的夫妻，看你们的笑容，看你们的喜乐，看你们的平安。你这东西没给人家看到，你做的再好的菜，其实你很傻，对不对？你不如几个人做菜，其他的人就好好表现。
几个麻大，几个麻利
啊！以前我们同事做好多城。那其实是很划算的。人家说你这样不会很累，其实不会。我告诉你，做传道人一家家去探访是最累的，最没有效果，就这个，你也没有成就，人家嫌你烦，不好意思跟你说你别来，你来我要收拾房子，对不对？请你赶快走，你又不走，你要走了还要祷告，哎呦真是啰嗦。你就一个月你到那个城去一次，你就好好表现三个小时。真的
前后加起来不止三个小时。
那前后加起来有的他看不见，他看得见的地方。
上台的时候三个小时。
对啊，从他进门到他出门，他就看你这三个小时，看你们夫妻，看你们儿女，看你们同工，很划算的。这个叫人点灯，就摆在灯台上。
不止三个小时。
点三小时。
做菜，看
那个人家没看见的那个不算。
上台，上台三个小时。
你买菜，你冲我脸去买菜没关系的。你炒在一面炒一面炒的没关系的，只是你真的被摆在台上的时候，你要知道基督徒的目的，什么叫做传福音呢、啊？你要算清楚了。他告诉我们怎么做工作在这里边了。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这是表示我们怎么样？你要用你的智慧，你要去明白，你要去明白，所有的聚会是为了把我们的光照在人前，不是搞别的东西。中间还插了一句话。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你能够明白多少？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怎么会突然插了这么一句话？
在哪去了？
这段对才夸你，你连这句话都找不到，对吧？
世上的光城造在，对，这句话跟前面好像没关系。
怎么突然又叫一个城造在山上？城是自己造的还是神造的？神造的，它有个主人，对不对？这个城造在山上啊，其实最简单不会错的肯定是指耶路撒冷。什么是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就是神从起初到末后的工作，这些人不但是你一个人的工作，而是神历世历代他怎么样从亚伯拉罕的家呼召了整个以色列人，再从以色列人里面拣选了传下来基督，再把这整个的救恩传给外邦人，直到引进天国。这个叫做什么？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你没有办法，你这个人的历史在变，神的作为在里面一定清楚。那我们现在这个光也好，盐也好，都成了什么？这个神造在山上的城的一部分。现在这个造在山上的城在 Pearland 开了一个什么分店，就是这样。这个分店就是谁啊？在座的各位。所以你要立大志啊，你要立大志，你要知道怎么样引进神的同在，那你一定要知道上帝的肚子里打的什么算盘，就这个算盘，他给你讲得很清楚，一开头就给你讲得清清楚楚，你照这个去走，错不了的，绝对错不了的。哎，在别人看起来啊，好像只是我们的什么好行为而已，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其实这个好行为的后边啊，是什么？是天父的荣耀啊！我们是天父的荣耀，我们是神为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这个荣耀的创造，现在经过耶稣的救恩，把我们点燃了，我们成了一堆在一起的，不单是盐啊，而且是灯，而且是山上的城。
所以这城造在山上，是指神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做的事，不能
也也可以这么
说。你要告诉所有的人，
所以你
要把这段事情不能藏起来呀。
圣经
说，
因为
我
们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其实它不是讲我们，你自己也藏不住的，对不对？你的评断是在乎神，在乎这个事情，所以到最后，他就看见有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好像心腹装饰整齐，这个叫做城造在山上。在旧约的以西结里面书也说，他看到一座极高的山，里面有荣耀的圣城。都是讲到这个东西，这是神特别用的比喻啊，它不是比喻的，就是将来的事情。天国
那不是比喻教会吗？
那当然也是，这肯定是的，这肯定是
教会，就把自己教会搞搞好。
哦，那当然
是，就
是
在内部自己，
对对对，
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对对对对，
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那当然，那肯定是藏起来，
也跟外面的人不搭嘎，没关系。
所以第五章啊，从第一节到这个十六节呢，是整个。神计划工作的一个开宗明义，他一个建国大纲都在这里头了啊，底下才开始讲一些比较细节的事情。你们针对神借着你们要做的事情，以及你们现在所得到的，你不要有一些偏差性的观念。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那个我就不现在不去讲它啊。所以这样大家是不是有一个大概的观念？
还是要我刚刚说的使徒门徒信徒，这里面的属于哪一个档次的？
都在里边。
信徒就只要跟过来就是可以。right?
对，
那就是只要是信徒也可以，
信徒
也可以归在这八福里面。
哦，那当然他是有了这个福，可是他这个八福他可能只留在虚心哀痛，你说他不见得是一个会连续人的人，他就是信了耶稣就是了。信徒是一个最大的范围啊，圣经里面比较多用的是一个门徒，门徒就是什么？跟随主上山了。你特别讲门徒到他跟起来，你也可以说这些话特别指着门徒讲，你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信徒、门徒、使徒，这是一节一节跨上去。
使徒不太一样，使徒不能算是一个，使徒是一个特别的位分，在当时是，对对，加上保罗啊。你就算门徒
就
比较稳当，对，门徒跟随主的。
信徒只能走一半，走到一半台阶就走，
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走。像你说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是什么信徒？他连一步都没走，他有没有福？他有福。虚心
的
人就天国就是他的，所以这个东西那是很稳当，他很厉害的。他第一个就跟你讲，讲到最后你有没有多一点？没有，还是天国是他们也够了。所以你说什么是门徒？门徒是听信天国的福音，得到主耶稣医治，来跟随他上山，在他面前听他教训的，这个叫做门徒。这是门徒的起步，至少我们可以说。然后他后面给你讲的是门徒一生的蓝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做的工，包括你的家庭，包括满福教会，通通在这里头了。所以这样就差不多了，你明白到这里大概就够用了。然后就需要开始开会，说教会再往下要怎么办，是吧？
要排 schedule。
哎，谁说教会一定要排 schedule 了？
不拍 schedule
真的是，总得按的。哇，这个，那你这个不太一样。我们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说以前在 Galveston 弟兄，他说无为而治最好，不要有 schedule 最好，好有意思。
是他每天坐得着，只要坐下来等别人给他。
哎，也不是他服侍
的
很，
吃
的
啊，
他服侍的很。
无为啊。
他患了肾脏，他现在每个礼拜要去做餐馆， 很晚去做餐馆福音、餐馆团契，很了不起。
他什么是叫无为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定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哦，什么事情都定下来，这倒不一定，那也有他的道理。但是这个我没意见啊，看你们要怎么样。我们今天也可以稍微停一停啊，大家有什么感想，有什么问题呀、可以发表发表。听了一阵子，我们讨论了一阵子，有啥感想，或者对于教会啊，对于家庭啊，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这半年，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非常重要，
真的
非常重要。
不能讲假话，不能说客气话啊。
还是客气话，是真的。这个，有一些东西，对圣经的理解啊，对这个夫妻关系，对，怎么再从圣经里面找这些那个根据什么的，我觉得我还是收益很大的。
听你讲跟自个儿看确实感觉一样。
我要交通不是要你们说我好话，你说着说着我就知道不知道又扯到哪去，我知道。
不是说好话，不过确实是这样。我觉得有的时候自己看半天，什么道理没看出来。
那是不错了，不过就是希望，就基本上我把这个东西叫做旧恩总复习，就是有些最基本的字、最基本的词，因为我们一开头就说了，神做事是用什么说话。因此你要让神做的工，神做的事在你身上落实，你对于他的话你一定要明白。可是这个要明白呢，就不能够带着老旧观念的明白他说的爱是什么意思，和我们以前的体会是不一样啊。所以他说的教会，他说的罪，这些东西你一定要从圣经里面不断的去详细的看，看了以后往自己身上对照，那慢慢你就会发现这条路就比较不浪费时间了，你知道吧？你也知道说我自己最需要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啊？那就一个人群来讲，这个人群可以是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教会啊，那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东西。我们虽然以前说过，但是这个也是值得好好的去谈一谈的，也是你们现在想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教会再往下是怎么办，是不是？那你讨论的时候不要光讨论时间表，那个是最小的问题。但是教会在一起是干什么，对吧？干什么？像你没有结婚以前，我们中间每个人都结婚了，是吧？你们两个是结了婚的，你们是新婚的，对对对对对。你们大概还记得这个结婚以前跟结婚，你们当然算新婚的了。你看有没有白头发都没有就算新婚？人家看跟谁比 ？OK， 人家儿子都结婚了，对。对，至少你们大概还比我们要记得清楚。你结婚以前有没有办法想说结婚以后到底是干什么，会有什么不一样？我的男人不想，娶了个美娇娘不是很高兴吗？什么都不想。女孩会想，对不对？结婚以后会怎么样啊？怎么回事啊？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但是信主，而且我们进入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呢，以前和大家说过，这个团体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名词，第一个名词就是婚姻，对吧？所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你进入了一个神定义、神做主的一个小团体，从这个小团体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团体，这个更大的团体是耶稣特别用了一个希腊字来造出来的，叫做什么？叫做教会。但是我们到底在教会里面干什么？你在婚姻里面干什么？现在大概比较知道，对吧？要是你仔细去谈下去的话，那婚姻里面有很多讲究的，我们上次也讲了，对吧？但是教会是干什么？教会是什么？因为讨论教会，真的就像刚刚说，你不能就讨论个形式力啊，谁讲道啊，这东西没什么好讨论，对不对？虽然我们觉得好像最重要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最不重要就是这个事儿。但是我们到底聚在一起是干什么？那个最基本的理论是什么？你只要专心在那里，其他的会来的，人也会来，规模也会来，福音也会传得出去，我们自己也得到造就。这应该是一条很平顺的路。那不是说撒旦阴间的权柄不会起来，但是你要知道，你把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把握住了之后，你就会往前走了。那只是说我们教会在一起，我们到底是干什么，或者教会真正组成的它不可缺的那个成分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有的人做教会能够做得起来？那我们就这样讲好了，这是非常不对的话，可是你大家也懂我的意思。为什么有的传道人一年不知道探访了多少的家庭，他把自己累死了，结果还是没有做起来？到底他的诀窍在哪里？
我来这时间也不长啊，但是我觉得有个观点前面提到了，我特别赞同，就是说，其实每个教会啊，不是说要刻意的
怎么样，
好像去对去把人拉进来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在这里就是展示这种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基督徒的家庭是什么样子，自然的话那个就会吸引过来这个其他的人或者怎么样。如果那些人不被吸引，那说明可能之前确实就还不是我们那个需要去刻意把它找过来。
这就叫禅教。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来这听到这个观点，我其实就跟我之前的想法就是特别一致，我也是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其实真的，我觉得比如说我自己当初这个接触这个基督教什么，其实也就是因为看到说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基督徒家庭是什么样子，然后基督徒这个团契啊教会是什么样子，然后觉得哎这个真的是挺好的。那反而是刻意的，如果人家要跟你讲说哎那我们来学一下圣经嘛，那什么讲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个或者讲讲道啊，这种反而是因为那种你讲道，你这道理说实话，你讲道理这个东西，这就说起来你很难去跟人辩论，讲的最后能够把所有人都那个了。当然了，也有很多传道人流派也不同了，对吧？也见过
流派
包括我第一次去，其实是我一个美国同学带我去个美国教会，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但是那天恰恰很巧是请了一个中国人去那讲，就是好像八九之后出来，我哎呀，把那个美国人讲的都特别感染，都觉得他的经历特别那个什么，又那么勇敢。但是我当时去，我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个骗子，我觉得这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也就骗老外讲中国怎么怎么，然后怎么在监狱里面又怎么，然后怎么又离奇的逃出来了，又怎么又跑的什么深山老林，然后又怎么，我反正觉得，我说这个你要是跟一帮大陆的人来讲，肯定被人轰下台的。我自己是觉得我不会是因为听谁讲到然后我就会相信这个东西去什么，这个东西我认为那些讲的，我认为也不一定他们就代表真正的基督教或者是基督徒。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大部分基督徒的家庭夫妇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这个做人，他们生活的方式，处事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就是这种平常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的。但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我也概括不了，反正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什么，然后再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体会上，我觉得其实就是信念是很重要，就 faith 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到现在我很多也不一定很明白或者什么，但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信了，然后主就真的会做工在你的身上。到某一定阶段可能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有些地方你更理解了，但是如果要反过来先去把所有东西都理解清楚再去那个，那可能反而是离 faith 越来越远。
讲得挺好，他在讲的就是这种基本功啊，家庭啊，啊，你这个个人啊，你就是实实在在的有一群人在一起，那他所说的自然，那其实没这么自然，这个叫做应许，主的应许，他会与我们同在，主会把合适的人带来，这个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很实际的，你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一件事情。那还有什么是教会的要素？
我呢，在这半年挖掘的，就我们这个信息里边黄金呢，就是这个啊，我突然间把那个教会里面所学到的到社会上来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行为准则，或者说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现在提出呢，就是这句话，就是行公义，好怜悯，以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个呢，我觉得是特别实用。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啊，就是无论干任何事情，在判断做判断做出这个行动之前，哎，这句话我觉得就特别是个 basic， 是个 principle 啊，就是我们这半年讲道当中的一个收获吧。那对教会发展呢，我同意蔡兄的这个说法啊，因为我进入教会也是因为看到一个基督徒老基督徒的这个 这个闪光的一个身影啊，是我们对这个信仰产生的就是兴趣，也是我们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嗯，
所以对我们从而吸引啊，一直在认识蒙哥还有这一群弟兄姐妹，实际上也是这么散发出来。这个散发东西真的不是说我们自己靠自己来获得的，也是靠读圣经、分享神的话语、加添力量来获得的。啊，所以我每次我这半年我大概接待了国内来的代表团不下个十几个，我都带到那个 The Viking Museum 就是必看的地方，医学中心这旅游我成导游了，必看的地方。现在我解说词儿也弄得很溜了，我们那个美美就说：“哎呦，你又来了。”我说：“是，我一定要带他们来看看 The Viking。”Dr. Catherine 区，这两个就是典型的基督徒，他们的这个闪光的地方啊，做那个博物馆做得非常好。那有机会大家想去，我还可以带大家去看看，
对，
这是医学的巅峰啊，
人去看看，
没问题，
对，
这医学巅峰了，真的是很好。当大家看了就是特别就是 enjoy 这个 shock 的时候，哎，主题出来了，哎，他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
嗯，
就是他的这个对这个信仰坚定的信仰，
嗯，
都99岁，差三个月99岁。你看他的，你要是他的荣誉，他的一生是一个这个传奇的人，但是呢，你要真看他的 basic 信仰很简单，他就是一个信仰，这个他多勤奋。我们讲，哎，他勤奋，蒙哥十二点以后才睡觉。咱们小时候人有成就了，
那你要看他这种
头悬梁，
你的
头悬梁
这样算啥？
哎，但是这个命题呢不一样。徐教授那个台上写了这个，背了这么多人，整个医学中心历史上这么多这个名医名教授，哎，把他放那儿了。这个题目叫 Pursuit of Excellence，
嗯，
就是对卓越的追求，
嗯，
哎，一张照片不大，哎，放在最高处，所有的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放在这个片顶上最底下，
比如
说有六个院士、七个院士都在他脚底下，哎，把徐教授摆在最高处，哎，我就拿了一下，你看这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但他的 basics
就是主要是讲的你们要完全是吧？
追
求完全追
求，
对
对。
像天赋，
很多人站在看的时候，看到他也会想，哦，这样来。而他的故事呢，更多了。中国有个电影叫《第二次握手》，
嗯，
其实就徐教授就是个电影的原型。曾经感动过像乃林和丁青这一代人当中的很多人都知道，哦，第二次握手啊，一说就是当年两个知识分子中国，
嗯，
哎，女的在国外，当时在欧洲好像是，男的在国内，就到分隔30年回头再相见，就完全是徐教授的他原型。
我以为是毛跟老蒋，
不是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就是这个人。像他们年轻人都不懂了，像艾琳可能知道，但这个呢，就让我们回到一个主题啊，到什么导致他们对婚姻家庭的这种忠贞？因为两个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30年没有再见面，谁也没有再结婚，他们所有的书信往来都在我家里放着。我每次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心里是一层洗礼，这人间没有的东西。分开了已经到1968年了，快20年了，47年来了。他写的信，那个感情还是原汁原味，愿上帝祝福我们能够早日见面。20年没见面了，每年过节他那个信还不能直接寄，还寄香港什么新加坡这转，到最后不能写字儿，就是不能写文字，因为文字共产党就给你收了，就干嘛画画，哎，画那画真好，就用彩笔画。他那个先生是个解剖学教授，他画了非常好的画，然后有时候烧一块桌布，你看他的结婚纪念日什么什么他都记得是谁生日，也30年没见面，1947年到1979年见面。刚刚他说，哎，这个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哦，你看徐教授他就展示了那么一个婚姻，他的一生就展示了一个基督徒对这个婚姻的一种重视吧。
哎，但你天天要是看这东西看多，你不会觉得你这个天天见面的太太就没什么有味道？
那不是，我觉得他是徐教授，他是设计了一个神用他来做一个标杆放，真的没有太多就说这个，人家说。
因为手机啊什么这个就情调都没有了。
30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就他的整个人生的追求。很多人哎，上次深圳来了一个人，就是我说那个，他看完他站了，哎呦，他说这个人一个人一辈子不用干太多事哈，一生干一件事就足够了不起了。你说他没有发明什么，没有什么专利，他一生他就基本上对于一件事情这种温和的平静的，他持续不断的追求这一件事。啊，2000个小孩持续追踪他们30年，从54年到84年，2000个孩子说没有电脑，
哦，他这么样弄的
啊，所有的孩子都用卡片随访打电话，2000个整个休顿地区的吃了药了没有吃药的，从十几岁到30几岁都没有发病，哎，他也出了一个结果，出了一个成果，哎，30年，他这些卡片那些字儿都是让我看出，哎，一个基督徒他心有多平静的时候，他的笔上所展示出来那种美好。
所以他现在吃肺病要你跟着吃药，就是从他
就他来
哦，就他来。
要是那个谁， 那个什么？
你得肺病，你不是给你药就走了，你要定点到地方。
DOT 我们叫 director，
你要
serve
对，你要到那个护士看着你吃下去。
他要送到你家去打电话，
对，
让你下楼，然后你拿给你药片，你吃下去，然后喝口水，喝水还得和你说两句话，怕你塞了腮帮子一拽头吐掉。所以美国的 TB 非常低，美国公共卫生这可以说是全世界做最好的。你没有这三亿多人，这么多移民，他的结核病发病率就全世界是低水平，一年不到一万。
所以原来这个办法原来就是
需要
说
搞的，吃上去吃九个月叫 IPT， 我们讲一夜景预防治疗，那 Asonazia Preventive Therapy，IPT 就需要说搞了30年，证明这第一个，这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这个 clinical trial。他一个人跟，就当时卡片，我说我收捡了，那医学中心图书馆说不行，他们全部收藏起来，永久收藏作为文物。
对、
所以现在他去世了7-8年了。每我那还见那个 Jeffrey Stark， 他的学生，他那也很有名。他说我每次在国际上就是开国际会，都有人提至少一年提两次徐教授的名，就看他的一生对人类结核病的贡献有多大，就是公共卫生。很多东西是根据他的，你说，我当时回到重点上来，就是，就这一个人，他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就像一个灯塔一样啊。我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他照到我了。我对教会的看法真的是，就说每一个人如果都活着神的样子哈，就是个灯塔，就能照皮一圈。我这人很顽固的，我对圣经的东西开始需要是领着我手。他没儿女嘛，那时候他在世周末我就到他家照顾他。开车到他出去吃个饭，或者参加那个教会的活动，我都很抵触的，和他那牧师那个切牧师还辩论，弄得人家很没面子。那我现在想想，我当时也很糊涂的，很年轻，辩论啊，进化论什么这那，可能慢慢发现挺可笑。
不好意思，
就很固执的，你就让哎笑着从来不急不躁，哎就笑着看着，他不社交，对他笑着从来不社交。他读天天读圣经，一天到晚读圣经，他从来不说哎，咱俩一块拉手念着哈，不，他有时候给你看，
所以他看你基本上心里想，
哦，他对我现在回想，他每一个细节其实他都在观察我，
他基本上心里在说这个小子其实是跑不掉的
啊，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四个老人啊，三个老人啊都没有，就孩子不在身边，我经常是一个人开车带三个80-90岁的老人出去，哇，这教会有时候扶着11点了从教会回来，哎，一手拉一个80-90岁老头老太太送我家了去，他们对我很好。肖牧师还在，这个 Jesse 的父亲去世了，上礼拜六我去参加他的葬礼，也是一次很大的洗礼，基督徒的一个葬礼，哎呀，满场欢声笑语啊，经常就啊，你就是不像是一个葬礼，你要一听，哎呀，这是胡闹了，对逝者的不尊重嘛。可是你回过头你一静下来一想呢，真是很美好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你说我们自己做了还不好，所以我们教会发展的慢了。
其实你们在讲的是一个事情，就上次我们查了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对不对？我们在一起，从家庭里面到教会里面，这个是一定的。那马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光还得出去，
对，
是不是？
我们身上光没有吸收的不够，所以照亮别人能力也有限。
那当然，这个是一面做一面有的嘛。也就是，
但我想我们还是有，你看。尤其是我觉得庆元这个就是一个例子了，2年前到这儿来，和这些姐妹们都融合了很好，但我相信他现在他回美国他有很多选择啊，不一定到休顿来了，也可能到东岸到哪儿去更好一点，他能想到这儿了，你觉得还是这里有一些光啊，或者有一些这个
你真的觉得人家来这里是为我们来
吗？对，自我感觉良好，
真的
有点
是，
就至少有一个因素，至少有一个因素。
这个当然就是说，你要实际的活出来。我们在社区上传福音，你自己要有见证；你在工作的岗位上啊，必须是这个圣经所说的无可指责的人，对吧？